的圣经节是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到十三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说出口，我的头骨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枉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罚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恢复。今天完传道的信息是寻求帮助者的忧郁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文君姐为我们读了今天的信息经文。诗篇三十九篇是大卫所写的诗，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所写的呢？他是在他的心灵很沮丧的时候所写的。在教会的传统上面，让我们知道这一篇可以说是最幽怨、最优美的哀歌。是一个大卫他记录他心灵里面那样心灵的转折改变，很真实的，他把心中的那种在忧郁的阴影之下如何重新得力，来把它写出来。好，他重新得力的心路历程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对，所以说今天这真是一个诗篇三十九篇，真的是一很宝贵的信息，也是很切合这个时代。因为在现在这个所谓的21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人人所讲求的是多元，所讲求的现在也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同性恋借由种种的法规想办法让它合法化，或是人的心，你会看到人的心也越来越贪婪，很多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不断的在发生。所以事实上很多的心灵就是生病了，心灵生病的比率越来越增加。那大卫写的这首诗篇在神的心意中又代表什么呢？事实上神的心意是要让一些心灵面临沮丧的人，让他们知道说上帝爱他，上帝没有撇弃他，上帝一直在那里保护看顾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这些心灵沮丧的人他自己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因为当人在面临沮丧的时候，在着急的时候，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人会开始去寻求 解决之道，但是在普天下很多人他找错的方向，以至于他一直就是在那样的循环的不平安的状态。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是在寻求状态的里面，我们听到的福音，我们知道这个上帝，这个救主耶稣是我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事实上都是有神的带领，神的美意。好，那我们知道既然神已经用圣经里面的话语要帮助我们，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因为我相信这个诗篇39篇也是要先，也是在对我讲话，以至于我的人生道路也可以一直越走越平坦，越走越有喜乐。好，让我们，我也希望我们透过诗篇39篇，我们把我们这个在生活的忙碌当中，再把我们的生活的对焦对准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上，以至于你也一样的可以越走越平安，越走越喜乐，越走是有盼望的。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对一些心灵沮丧的弟兄姐妹来说，或是朋友来说，环境虽然艰苦，但你却是信实的主。求你怜悯你的百姓，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知道你仍然掌管，永远存在。我们也祈求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与听的同感一灵，同盟造就，使我们能够活出救恩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诗篇39篇的作者，他一生的处境跟遭遇，若果弟兄姐妹你有想要再更认识大卫这一生他所走过的路我可以鼓励你回去可以读撒母耳记，旧约撒母耳记上下篇，在里面他把大卫的整个生平状态，或是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都是会有很多关于大卫他这一生的遭遇跟处境。所以当我在默想这一篇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台湾在文藻外语学院受教育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很注重国语的文学语文，他认为一个学外文要做翻译的人，你需要在自己本身你中国人的语言上，你需要有很深的一些造诣，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读必修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那些古文啊，但是对我来讲可能都忘光了啦。但是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在孟子他曾经有讲过这一段话哈，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天要把一个重大的使命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一定要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智，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所以这一篇这个他这一段话就让我真的是好像大卫的生平一节一节一节真的是很贴切他，真的很贴切。所以我也想到就是说基督徒我们得了救恩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一个人重生开始以后是要走成圣的道路。所以在你从过去的一些你的老我到一个要变成一个重生的新人的过程路程中， 难免我相信你我们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经历过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对信仰开始产生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以后没有一帆风顺，为什么我信主以后可能跟还没有信主以前，有时候面临到的挑战跟困难比还没有信主以前还多。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就慢慢的退缩，以至于就离开了教会。为什么？他认为说，那这个上帝没有保我平安，那我他不灵啊，所以就走了。但是我个人是会认为，就是说其实神允许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你在我生命里面，透过那些环境，他也是在磨练我们，坚韧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在撒母耳记十三章的时候有这一段记录，而且我相信就是说在大卫王啊，那时候他才是一个年轻人，他还在做他父亲的差派他做的工作，就是牧养他家的羊嘛。所以在那一个年轻的人，其实他也是在不知道的状态下，上帝就拣选了他要来接任当时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王的位置。所以那时候自从撒母耳先知对扫罗王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了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就因为这样，当然对扫罗王来讲，哇，他知道他的王位不保啊，而且他也知道是谁要来接他的王位。你想这样一个人啊，凭他的血气，主要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继续做王？因为本身他的心里面已经没有尊上帝为大了。所以一个没有尊上帝为大，凭己意在做决定的一个领袖，他是一个王，上帝当然知道，就说那这个人恐怕没有办法是照着我的心意要来走上帝要计划要做的事。但是对扫罗来讲，他就开始了人性的很恶劣黑暗的一面，他就一路开始来想办法要来陷害大卫嘛，甚至最后就是一路追杀嘛。所以从大卫的角度，他会认为说他就常常无缘无故的就是碰到了很多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碰到的一些很恶劣的事情。我相信这些状态在他的里面一定都会情绪上情感上不断的是有在翻滚的哈。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王也是上帝所立的，并不是他所心里所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人的一生也是一样，都有上帝的计划，上帝在你在我的生命中都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一个主权在他的一个神，而不是主权在我这个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神在你一生在我一生都有他的计划。我相信大卫他也明白啊，所以他在最后他才会说，若果这个事都是神所允许的，他就默然不语啊。这因为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吧，所以他知道他应该怎么来应对，来怎么样来面对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上帝呼召扫罗王的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说大卫他的状态经过种种的一些 坎坷的事情啊，很不是他计划中就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他的心灵也是会有沮丧的时候。人的心灵沮丧，从你懂事孩童，慢慢累积到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好，真的是也蛮多的啦哈。那如果没有处理，你想我们这个人会不会健康起来？恐怕很困难，因为有太多太多那种伤在里面哈。但是我们不要担心，有解决的方法哈，因为主耶稣就曾经对一群法利赛人跟文士讲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不是去呼召利未的时候，利未就请他，税吏利未就请他去他家吃饭啊，他就找他的朋友都是罪人啊，或是那些税吏吗？那对犹太人来看的话，都是一些太郎啊，坏人啊，好，所以就说，哎呀，那这个耶稣怎么跟一群坏人在吃饭啊？但是耶稣就跟他回答，他就说，健康的人不用看医生啊，对不对？只有病人才需要看医生啊。那主耶稣说，我来到地上，我就是要拯救罪人啊，我不是要救义人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上帝为什么把这些话都写在圣经让我们去学习，上帝就是要让你让我知道说，我们的心灵有时候软弱生病了， It's okay， 上帝知道，上帝他也有他的方法会帮助你帮助我，好，上帝他比较会担心的是我们就躲起来关起来不出去，不跟人接触， 不理他，不读他的话、哦、这是他会为我们忧心的。但是他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碰到困难的，你会碰到苦难的、哦、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说，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他面临这样的一个心灵已经有一些很多很多在里累积在里面的时候，他写了这首诗篇。好，那很多信息可能会把这一个诗篇39篇定作就是说，哦，我们人生就是客旅，这就是抓其中一段。但是我今天是要从我们一个心灵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一首诗篇，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刚刚我们读的啊这个经文，我分成三个大部分啊大段，就是说，大卫他从个人的自我生命开始反省，再来他开始反省生命的意义，再来他当然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恳求神帮助他，让他可以重新得力。让他可以继续展开笑容，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好，好，那我就一段一段来做一些分享。当大卫说他需要谨慎他的言行，因为他知道他真的是没话讲，也讲不出来，看到一些好的事情他也讲不出来、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一个人落入沮丧的时候，有时候他真的不想讲话、哦、有的人真的不想讲话。所以有时候夫妻是冷战的，有一些夫妻是热战的，你懂吗、哦、无论是冷战或热战都已经心灵受伤了。冷战就是他采取闭嘴不说了嘛，可能一两个礼拜以后、哦、快的可能一天两天、啊、慢的、哦、可能一个礼拜，夫妻两个就是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都不讲话，反正生活照过，但是彼此就是静静的，因为那个伤还没有退。那有一些就是热战嘛，就开始这样彼此攻击啊，讲了一大堆，结果讲的都是怎样， 讲的都是不合宜的话，负面的话。好，所以当大卫写的这个的时候，一个都不讲话的过程，哦，渐渐的就已经是一个有一个，就是一个忧郁病的开始过程，就是已经有这样的过程。但是他到第三节就说，哎呀，我心里又发热啊，我就开始用我的说话舌头要说话。所以有些他变成就说，有时候是很忧郁的状况，有时候他又心里又觉得很不舒服，他一定要讲出来，哦，所以就是开始有一些暴躁的状态，可能火爆出来了，哦，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人的心里受到一些状态冲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有这样的反应，哦，所以就是有些很严重很严重的人就会落入我们所谓医学讲的躁症或是郁症。忧郁，郁就是那种沉寂的不动的没有行为的没有任何反应，尽量就是像寄居蟹一样躲在这个壳里面一样，哦，那躁症的就是活动过分很活跃，什么都做什么都讲怎么样，你会觉得他很充满的活力，事实上不见得哦。一个充满的活力的人心灵有没有健康，有时候你要观察，真的要观察，哦，Yes，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他陷入低潮的时候，他甚至就会觉得他的人生哦，真的也很没有意思，人生很没有意思，哦，他觉得他活得不耐烦了，哦，在这第五节也一样啊，哦，他就觉得他的活不耐烦了，那可能死了以后是反而是一种安慰，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情绪反应。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看，就是他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我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哦，你已经要自己注意了，你自己要注意了，你的心灵有一些状态，但是你需要注意，你需要来面对它，而不是就是好像翻页一样翻过就好了，反正每一次就是不管它不管他，因为不管他反而更不好，哦，所以当大卫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对他的心里很沮丧的时候，他对于他的生命感到不耐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讲啊，就是说反正大卫他是一个王啊，他真的是荣华富贵在身啊，哦，但是他也知道就是说他的物质丰富并不能带给他快乐，他也是说他离开世界以后这些他的积蓄财宝到底是归谁他也不知道，哦，所以这集经文事实上第六第七节经文事实上神也是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会影响他人生观的取向。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五节就提问了一个让我们去思想生命的意义。主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所以这就是他主耶稣挑战每一个人啊，你要思想一下你的价值观啊，哦，你纵使有千亿万亿的成为富翁，但是你没有永生得永生，一切都是空啊，哦，甚至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主耶稣比喻了一个无知的财主，好，哦，那个财主真的是非常有钱，他的生意也做得很好，以至于他所有的种植的农作物每年都丰收，丰收到一年一年仓库盖了装了以后，接下那一年哇，丰收比上一年更加倍，糟糕，仓库装不完了怎么办？打掉重盖，盖更大的，好，所以是这样一个财主， 啊。然后嘛，他当然看到了，就说哇，我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他就开始对他的灵魂说，哎呀，灵魂啊，你看我有这么多财富啊，哎呀，我这个财富啊，我吃了两三袋都够啊。那我现在怎样啊？我现在就什么都不要做了，我就天天享受就好了，吃喝玩乐天天享受就好了啊。但是上帝却对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世地上所有的人，就说当我们只看重物质的时候，认为物质就是我唯一的把握依靠，真的很难讲，因为这些可能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真的是要趁还活着的时候要去思想一下，那我这个肉体死了离开了，但是我们的灵魂不死啊，我的灵魂要到哪里去？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一下，你的灵魂的归宿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需要来预备了。但我们刚刚也谢谢馨瑜姐带的最后一首诗歌，他真的告诉我们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以后得永生一定是只有这条路，是神为我们预备唯一的一条路可以得到永生，你的灵魂会有归宿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大卫对生命的反省的时候，他最关键的一句话就在第七节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啊。大卫说他的指望在乎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他感受到他的人生真的是不应该只是就是在市面上地面上这一场做王荣华富贵这样就没了，他知道就是说他的人生不应该也是只是就是说在很沮丧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动，不应该是这样，他需要一个方向，而且他只有知道只有上帝可以扭转他的生命，只有上帝可以给他力量来翻转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大卫他从他那种心灵沮丧的过程里面，他得力是第一步，得到从神那来的力量是第一步，所以他就不会再执着他眼前所有的，因为他知道那一些都会过去，都是虚空的，所以他把他的专注力完全的放在上帝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灵面临一些沮丧忧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习大卫一样的来告诉上帝说，上帝啊，我的指望只在乎你。我常常可能因为别人的状态让我落入绝望中，但是我的指望我的盼望你是我唯一的盼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大卫他的心慢慢的定下来了以后，他就有力量来面对来思考他对生命的一些状态，他也能够来面对他自己的状态。所以第九节是一句我认为是很经典的话，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相信神既然保护你保护我，一切的事没有他的允许不会发生，所以就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当我们这句话常常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你碰到一些状态的时候，你会很快的就安静下来了。有可能刚开始那个状态会有心灵起伏，但是这句话一出来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很快的就会安静下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允许，你也知道上帝一定有他的心意，就是要磨练你，磨练我这个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当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很沮丧忧郁的状态下，他得胜的第二步就是他信靠上帝。他信靠上帝，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有神的允许才会发生，所以他信靠上帝。他也不再做不必要的抗争，他也不再愤愤不平，因为他知道上帝到最后一定会给他一个他可以得安慰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般人，包括我们在教会生活在外面你的朋友们，如果说一个人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一直找人去讲那件他委屈的事情，不断的在重复自己的不幸，他一直就是无法做出那样默然不语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他的心灵也是一个问题出来的，他就是因为心里怎么样，不但又不平，他很开始慢慢的浮躁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浮躁的状态，也是需要我们要好好的来注意一下，所以很奇妙的，昨天长青团契和松风牧师也是用了我引用的这段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所以我相信就是说神不断的让属他的孩子们知道说，弟兄们，你们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能生忍耐，但忍耐也要成功，使你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段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考验，那信心是软弱的，就是经不起一击的呀。所以在困难中你忍耐，你有喜乐，为什么他要我们说要喜乐，要以为是大喜乐，是因为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就是说你明白神在替我们担当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你的困难就不会去让你觉得很重担了。只要就是说你碰到任何困难，你就先想到就是说啊，人家说天塌下来有谁挡啊，高个子的挡，对不对？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碰到任何困难有谁挡啊，天父上帝挡啊。你一想到这样，你的心就不会落入愁苦当中，你会说哦，那上帝又给我这样一个考验，哦，那他特别重视我，他给我这样一个考验，好，那我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我告诉你，有时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看见，你心中会窃喜耶，真的，你会在那里偷偷的高兴说，嗯，好，那上帝一定觉得我不错，他才又给我一张考试卷。你只要你的意念一直养成这样的习惯，你的心中会偷偷高兴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喜乐，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面临任何的状态，你的心灵落入沮丧，请你不要被这个捆绑住，因为它并不是从神而来，它有可能有很多因素，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是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一些个性啊、脾气啊，我们需要慢慢的来改。有时候也是神给我们特别的考验，那我们总不能 总不能漏气啊，对不对？我当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要有上帝在前面帮我们挡，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接受考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说当大卫进入那种状态的时候，他还是一样，他是很真诚的哦，很坦诚的在上帝的面前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寂寞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每一个你神的孩子，你都可以在神面前敞开你的心啊，真的是什么话都可以跟上帝讲啊。透过祷告，你在那时候你很悲痛的流眼泪，上帝都知道啊。但是上帝他的默默无声，并不表示他没有动作啊。啊，我们需要看见，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来跟上帝祷告的。好，所以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了大卫，他知道他的心灵状态他需要有一些改变，心灵状态有一些问题了，但是他一方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求上帝来宽容他，求上帝帮助他，让他可以宽容。宽容谁？求你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宽容我。宽容这句的原文的解释就是说，不要一直盯着我看啊。宽容的意思，不要一直盯着我看。但是不一定是别人一直盯着你看啊，有时候是我自己一直盯着我看啊，我自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要求标准啊，说我一直盯着我自己，我不放过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些状态不是别人给你的，有可能是你自己一直盯着自己不放过自己，所以这样子也会生病，这样也会生病，这样也需要改变调整。好，什么叫做力量呢？在这里其实它的原文的力量在这里的表示就是说可以展开微笑。所以你看孩子，小孩子他没有心机，没有什么苦恼的时候，他就是他笑的时候就是哈哈大笑的，他如果哭也是嚎啕大哭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人越长越年数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笑声越来越少啊，我们越来越不会，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是这样子微笑，就是说你的心那种笑的那种动力没有了啊。那有时候是我们的理智提醒我们说要有礼貌，看见人要微笑。所以你们常常看见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我的脸一直是挂着微笑的，是不是？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这个是真的是我健康的微笑，还是只是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是一个传道人，或是我对任何人我需要微笑礼貌，我也在反省啊，我也在反思啊。但是大卫他真的就是求神帮助他，说求你帮助我，就是当人盯着我看的时候，我也不要那么 care， 更重要是我不要一直盯着自己不放过，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也不要要求我自己是 perfect。 这样的过程里头，可能慢慢的你的心情，你情绪会放松，你的笑容就会很自然越来越多了，变成你很容易的慢慢在调整你的心态嘛。 所以弟兄姐妹，确实哈，我们真的是每一次，你如果每一天观赏上帝的大自然的创造跟所给我们的，白天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或是你四个季节这么有序的在更换，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统管呐。好，既然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那神他既然都不轻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当然他也不会轻看你轻看我这个他的受造物。好，而且他会一直在那里保护你保护我。好，所以每一个受造物，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跟来彰显上帝的美妙。好，所以说一个心灵沮丧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就是说纪念我这个人，纪念你这个人，因为就是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求上帝也帮助我们，不要让敌人继续的在那里攻击我们。好，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祷告的。同样的，上帝也是给我们一些从他来的应许，特别是主耶稣他要离开世界以前，他也是给了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一个应许。好，就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就是我刚刚有告诉你们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最近啊，以琳这样一个福音小组，我们有在讲解一些福音真理，所以其中有一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内容有提到，就是说，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预告哈。说预估啦2020年齁，明年齁，忧郁症齁将会变成是全球第三大的疾病之一。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心灵生病，是因为这个罪的因素，把人真的是把人的心灵思想都搞得污染了齁。甚至连医生自己也束手无策，因为很多医生他也得了忧郁症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从黑暗权势来的咒诅，那这一项的一个黑暗权势的源头不断不停的时候啊，要怎么样来破除这个黑暗权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亲人朋友知道的。所以在约翰福音33章，主耶稣特别告诉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包括你包括我，说我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我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紧紧抓住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很安然的在基督里有一个安息的心态来走每一天的道路。那在箴言也有讲过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好，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好，所以喜乐的心是神要我们时时刻刻能够透过，因为知道他在我们前面挡着，知道他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的心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你都可以有喜乐。好，那一个喜乐的心啊，你就是晚上睡得着啦，啊，白天吃得下哈，然后就像我一样这样白白胖胖的。OK， 好，所以我们的信息也见到尾声了啊。 我们需要来再一次的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里面，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跟主有对话，省察我们的心灵是否有一些状态啊，我们的言语情绪上，我们常常是不是会有一些失控的状态？如果有失控，那我们就是需要真的是啊，来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也透过诗人告诉我们，生命啊，实在是一个幻影。如果我们没有寻求这独一的三一真神，因为他才是真实的，唯一的一个真实的哈。再来，我们真的是需要信靠神。因为我所遭遇的都出于他，我就默然不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很坦然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倾诉我们的情绪，我们也不放大我们自己的问题，也不紧盯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继续向神来寻求走下去的力量。所以说，耶和华拣选合神心意的大卫是要来牧养跟管理他的百姓，而神拣选犹大支派，拣选大卫的这些举动，也象征他自己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牧者。而我们的盼望也是再一次的要被引到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而出的预言上，而且这份预言也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要来牧养我们，引导我们，护卫我们，正如过去神怎样在旷野引领保护以色列人，每天每一位信靠神的儿女也都要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中，在这个大牧者的帐下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保守。所以我摘录了闽南圣诗的诗歌，用这些诗歌词来鼓励大家，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的手扶持我，稳妥并无烦恼，世间迷惑不缠我，罪不害我跌倒，忧闷不会压制我，疑爱惊慌离我，虽受试炼流眼泪，都不使我动摇。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在他胸前，他的仁爱必应我，使我灵魂得安稳。我特别把这一个主耶稣抱小羊的照片贴出来，我希望这个图片可以刻在你的脑海里。每一天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想象你就是耶稣抱的那只小羊啊，所以你是靠在耶稣的胸前，每天晚上你就很快就可以入睡了。这就是我的经历，我每一天都是这样，反正我靠在枕头就说，主耶稣，我靠在你的胸前，我要睡觉了，不到几秒钟我已经呼呼大睡了哈。然后都是每一天都睡得很好，所以我把我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得益处分享给弟兄姐妹。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光照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们能够自我省察，并且相信你必不离不弃你草场上的羊。也求你继续以宝贵的话语来引导属你的百姓，就是我所爱的弟兄姐妹，让你的真理成为我和弟兄姐妹的力量。感谢你总是不放弃我们，在我们悖逆的时候等候我们的悔改，也求你使我们不要轻看你的恩典，并且求你保守我们可以专心跟随你，更是让我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人都能够一起忠心跟随你，侍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在生命诗歌342首，我心灵得安静，安宁。